从第一节读起，我给大家听大卫的诗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引我在可安歇的地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我们感谢主，这一次在这个周末，我们有一个系列的追求，就是我们要从大卫一生，我们来看基督的成长路。如果我们要找到一篇诗篇来代表大卫一生，毫无疑问是诗篇23篇。虽然就是短短的诗篇23篇里面，也给我们看见大卫他怎样生命怎样的成长。刚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然后呢，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，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在一步一步的在主的恩典中，在神的恩典中长大。刚开始的时候他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我在可安歇的水。这个是在说主基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。然后呢，他使我灵魂苏醒，为自己引导我走义路。那神对于我们的旨意呢，不是我在经常睡眠。这个躺卧是为了走路，躺卧不是一时的，走路是神他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以现在牧人呢，就带领他就离开了他的羊圈，就开始走路，就开始走义路。所以第三节呢是给我们看的情形。到了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都安慰我。因为牧人要把牧羊，要把羊带到了特定的地方，那就是牧羊人最高的路，那就是山中的一片草原。那么羊呢，大概到了秋天的时候会拉，然后最后呢再从那里再把它带回来。所以这个是普通我们的牧羊人是把草地一块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，尤其是如果在伯利恒一带，我们的大卫可以想象，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让你离开他的羊圈，然后呢为引导羊所引用。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，结果就到了山谷。如果是高原，应该可以直接的走到牧羊，牧羊人是顾到羊的力量，所以生命的程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所以呢，不是一下子登高的，不是一下子登山的，幽谷的道路，一面稍微远一点，但是因为在幽谷里面有最好的草，可以滋润脚掌，可以得着喂养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只有牧人知道那条路是最好的，那条路也是危险的，因为是要经过死荫幽谷，是在死亡阴影的下太冷，到处跑。但是呢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肝都安慰。那羊呢，特别从这个山谷里面草地经过，那个草地它们是最好肥沃的。那么，但是呢，牧人的目的是不是叫羊也从里面经过，然后从就到了秋天，就这一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给我摆设宴席。这个宴席在原文是 table， 是一个桌子。那桌子是人的形容， 但在羊的眼光中，他看到桌子的时候，就是在所有草地里面最高的一块，那就是山中的一片草原，一片高原。那么到了那里呢，可以说羊就被牧羊人带到了很高的境界，那个其实就是整个
牧羊人当他率领羊的时候是要达到的地方。
所以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那现在呢，可以说羊被带到高地，但是就是因为在高地，所以到处都是敌人。这个时候可能有狮子，可能有豹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羊牧人呢，乃是在敌人的面前为羊摆设宴席。你又用高了我的脚，那么在那些地方也常常有苍蝇。那么这个苍蝇这一类，常常呢会在羊的鼻子里面产卵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羊就没有办法，就这个受不了这些折磨，常常呢它就用它的鼻子去磨那些树根啊什么等等，就是希望能够从那里面解脱。所以为什么要解除这些困扰？那么羊呢，牧人常常就用很平的高原，就高在羊的头上。那么，然后我们知道那些飞这个苍蝇一经过，一闻到的味道就离开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被带到高地，带到升天的境界，也就是征战的时候。那同时呢，我们知道许多时候，我们肉体会为困惑，肉体会搅扰。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呢是有礼物高我的头，结果是我的福杯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进到这个整个牧羊人要羊群了。那么到了第六节，就是当我天国，我一生一世与恩惠慈爱随着我起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那意思就是说羊又回到羊圈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。大卫一生事实上就说出我们的一生。当大卫回过头的时候，他想说：“我一生一世与恩惠慈爱。”牧羊人走在前头，牧羊犬走在后头。恩惠和慈爱好像牧羊犬一样，走在我们后面。所以呢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。所以，如果有一篇诗篇告诉我们大卫一生是怎么经过，如果要知道他成长的轨迹，那么诗篇23篇就是他的历史。那昨天晚上呢，我们也从上行诗15篇给我们看大卫上行诗。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概念以后，我想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大卫一生。那首先呢，我想当我们来读大卫一生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地发现呢，大卫一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预备，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王，那么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那是神为大卫预备的。不过大卫要登上这个宝座，他需要经过一段预备的时期，所以第一段是讲到王的预备。那么说到王的预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读就是你所我们在这里读的第二次的回去可以知道，就是如果你读从这个撒母耳记16章一直读到撒母耳记最后一章16章到31章，那这一段通通告诉我们王的预备，神怎样预备大卫，最后把他带上王座，他不是一下子带上王座，所以这是王的预备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诗篇，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的诗篇呢是属于这个时期。比方说8篇、19篇、23篇、29篇，都属于这个时期。还有140篇、141篇，那么也是属于这个时期。那么比方说59篇。11篇、34篇、56篇、142篇、57篇、141、143、 64天、52天、54天、16、17、31、35天、7天、13天。那这些十天呢，通通属于这一段。那我每一段，我想你稍微把它再分别介绍一下。所以如果电子没记不下来，不要紧，等等你还有机会可以再把它记住。所以我们只要明白一个王，就是大卫，神当初一开始怎么为他预备做预备的工作。大卫那一段生活呢，是面向宝座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问，那一段面向宝座的生活，那么从哪里得到这些资料呢？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，我再说一遍，撒母耳记上就是从16章到31章都是讲的王预备，然后列王记上12章就那么一章，从1节到22节是讲的这一段。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诗篇。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是王的凯旋。这个王的凯旋这一段呢，应该是这个历代之，不是，应该是撒母耳记下1章到10章。那么这一段可以说是讲的王的凯旋。那么历代之上11章1节到9节，12章23节到40节，还有13章到19章。那么这些通通是告诉我们大卫的王的凯旋，他怎样登上宝座。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这是大卫的第二个阶段，很重要的阶段。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王的见证。王的见证，那么王的见证呢，是从撒母耳记下11章一直到最后一章24章，11章一直到24章。那么然后呢？历代志呢？如果你读历啊、哦，对不起啊，我说错了。我说是撒母耳记下11章开始，一直到列王记上2章11节开始，这一段是讲的王的见证，但是讲的晚期的，特别是大卫的晚期。那么但是呢，历代之上呢是从20章开始一直到29章39。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相关的，有关于这个大卫的诗篇，就是说那有些诗篇，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的资料，让我们能明白这个我们的见证。所以大卫一生可以分作初期、中期和晚期。那初期呢是预备的阶段，中期呢可以说他日正中天，那就是讲了他怎样坐在大卫宝座上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一段是讲了王的见证。那么说到这个预备呢，我们知道大卫的生活呢是面向宝座。那么说到他的凯旋，那就讲到他荣登宝座。但是讲见证的时候，这里面故事比较多。他曾经有一段呢是逃离宝座，你记得亚沙龙他的儿子在追赶他，所以他逃离宝座，最后呢归回宝座。所以大卫的逃离或者大卫的流亡与他的归回，那么可以说是就他的晚期，就是大卫在晚期所学的功课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们要明白大卫余生，那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啊，我想圣经记载很清楚。我们刚才我看的话，事实上是撒母耳记上下，不过撒母耳记上是从16章开始，然后这个通通是大卫。那么当然还包括列王记上和前面的2章也讲到大卫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历代志，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历代志是从20章一直到29章。这个也通通是讲到大卫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回到圣经，我们先要掌握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些的历史史实，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里面到底给我们一些重要的记载， 那么从记载，就圣经的事实的记载，那么我们对大卫才算是有进入的认识。我想我还是给大家一点压力比较好，就是我如果讲了这些以后，我希望下午回来的时候。